今天接着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那我们前面谈了罗马书从一章到了第九章，第九章到十一章我们再强调，它重点是告诉我们讲到神的选民，讲到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是神所特别拣选，在万民中拣选的，神在选民身上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所以在九章到十一章里面重点是讲神的选民，但是也提到神在选民身上和在外邦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今天第十章它的题目是选民的悖逆，讲到选民的悖逆和信主之道，信主之道。选民为什么说他们是悖逆？你看最后一点，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照顾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指着以色列，直到现在他们还是悖逆的百姓，悖逆的百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这一个信主之道。所以这章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信主之道。选民所以悖逆，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他们以律法为他们可夸的，他们以律法为他们的骄傲，他们以律法为他们的义，但是结果呢，他们却不知道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是基督，基督代替了旧约的律法，一切的礼仪一切的侍奉啊。所以这一点，所以说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是眼瞎的，还是不明白。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小段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个题目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一小段一节到四节。在这一小段里首先看到什么？保罗的心愿和保罗的祈求。保罗认的是什么？保罗求的是什么？就是保罗的心愿和保罗所求的，也应该说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我们也应该像保罗这样的愿，像保罗这样的求。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请大家一同念一下：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义，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计量。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就读到此。在这一小段里我们现在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保罗的心愿是什么。他说我心里所愿的，就我们看一下保罗的心愿和保罗所求的。第一点，弟兄们，保罗的信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罗马教会是外邦的教会，但是呢保罗把他的心愿告诉外邦教会，告诉外邦教会，因为保罗在九十十一章重点讲到神的选民，所以他告诉他们，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心里所愿的有人不讲藏在心里面，有人呢好放在嘴巴上，总而言之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所愿的，在心里所愿的。你为什么念书？你为什么念大学？你为什么念这个得学位你为什么来美国？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保罗说我心里所愿的这是保罗很赤裸敞开的讲到他的心。所以第一节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心，一个人每个人我们的心都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到底我们心里所想的什么，所求的什么，所愿的是什么。保罗的心是一颗是什么心？一颗燃烧的心，一颗爱骨肉的心，一颗爱同胞的心。所以在第九章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他为自己的骨肉之亲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甚至于他巴不得为自己的骨肉之亲宁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这就是保罗的心愿。所以这里保罗在第十章第一节仍然是重复这个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我心里所愿的，我向神所求的。我们人心里有愿，就是自己的那个愿望，也可以说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有你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然后呢第二点，向神所求的。有人自己他也不求，为什么？我心里所愿的我自己去奔，这是 愿的就是他所求的，那我们也应该这样，我心里愿什么我就应该向前求什么。可是你这个愿可千万不是出于私欲，不是出于个人，不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前途，乃是为国为民为广大的灵魂为全人类。所以保罗这里呢重点是讲到他爱以色列，为以色列的缘故他是怎么求，我心里所愿的我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就是他求的。为什么他这样的愿，这样的以色列得救是很难很难的，那这个事实也是这样。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啊，给我们看到五旬的灵降下来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大复兴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开，但是对于犹太人信主来讲确实是很难很难很难，就是很多人信了主以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光景，看到很多人还是在为律法热心，为律法而热心。所以这一节二节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保罗说，我心里所愿的，我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得救，可见呢以色列的得救需要付代价，需要祷告，需要求。所以我们那个代祷的题目里第一条里面就包括了为万民为全世界为全人类祷告，同时要为神的选民以色列要求他们得救得救。因为不得救你救了以色列你仍然是将来还要下地狱的，因为神的救恩是要领导普世，首先是领导以色列，领导以色列，领导以色列的目的是不但让他们得救，而且为了使以色列把救恩要带到全地带到全世。所以以色列的得救非常要紧非常要紧。所以保罗这里说他的心他的愿他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相信保罗也是这样的付代价这样的祷告，好像一个属灵的生产妇人，你要一个男孩子生出来吗，那你要付代价，付怀孕的代价，付最后付生产的代价，甚至是难产的代价，疼痛的代价，要祷告要祈求。所以这是保罗的愿和保罗的求。我们的今天的愿也没有别的，因为这个愿大家看一下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应该说是神的愿，神愿意什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知道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四节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是提醒所有神的儿女们应该为万人祷告，要为万人祷告。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所以第四节请大家念，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个他就是神，因为神他的愿是什么呢？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今天保罗的愿就是神的愿，就是神的愿。所以大不得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里没有别的愿，你不要有自己的愿设想前途打算。我们今天应该愿神所愿，求神所求，因为他愿什么呢？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有一个人沉沦啊，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的心愿是什么。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啊，第九节，主所允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下面一起念，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大家看见没有，这个就是神的愿，我们的主他愿什么。所以这第一节就提醒我们，我们大家不要有自己的愿，为自己都是虚空，这世界转来转去日光之下都是空，东也空西也空南也空北也空。所以传道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虚空。所以我们愿什么？我们愿主所愿，神愿的什么？愿意万人得救，而且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愿，你有这样的愿，你一定有这样的求，求是你要祷告了，求是你要付代价了，愿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心志，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志愿。每一个人应该有这样最高最高的志愿，就是愿意万人得救。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命运应该与主的这个愿要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永恒的价值，这就是最好最好的投资，就是这个愿。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保罗的心智，有这样的愿，也像彼得像保罗像这些使徒一样啊，这样的愿意他们得救。那这一章圣经我们知道和第九章是有联系的，就说明以色列得救为什么这么难，其中有这么一个原因， 因为第九章啊讲到以色列的特权，他们享受了神给他们的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允许等等各样的权利，他们把这一些神所给他们的特权当作他们的什么呀？当作他们自己的一个资本，一个骄傲的资本，一个优越性，反倒成了他们蒙恩的拦阻，蒙恩的拦阻，使得他们更加的不认识神。这不是出于神，乃是出于他们个人的这一个以色列的这个狭窄的心。神给我们特权，我们是犹太人，我们跟别人就不一样。你不一样，你是为了什么？神的恩典是为了你把救恩的带给全世，但是他们却把神所给的特权成为他们的绊脚石。这就是第九章给我们看，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因此他们不认识基督，尽管基督来到世上，主耶稣说，耶稣来到世上以后说，人子来为要寻找以色列失迷的羊，先要寻找的是以色列失迷的羊，是为了以色列，他是做犹太的王。当然就不仅仅是如此，救恩是先临到以色列，但是他们拒绝，他们弃绝了这位人类的救主，这位犹太的王，这个以色列神所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弥赛亚不认识，他们拒绝，所以他们不能得救，甚至于最后把耶稣基督都钉在十字架上，这就以色列难得救的这个原因。所以保罗没有灰心，如果是我们的话，这帮以色列人太刚硬了，把耶稣钉十字架罪该万死，那你还到底你还要不要为他祷告？保罗的祷告没有停止，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保罗没有因此就灰心，因为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而且他的得救也是非常难的，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逼迫教会的，是污蔑人的，是迫害教会的，把人人都拉到是吧？拉到监牢里，置于死地的。但是保罗得救了，所以他相信他怎么得救，他的古勒同胞有一天也会得救，所以他有这个心愿。所以求主把这心愿也给我们，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古勒同胞也应该这样求，有这个心，有这个愿，有这个求，也为全地的灵魂也应该。我们可千万不要有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哦，我是中国人，我要救我的骨肉同胞。是的，我们确实应该，首先应该有这个负担，因为中国是最广大，全世界占了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们是应该有很重很重的负担，但是不应该只有这样的负担，应该有全地。为了要什么？今天这句话应该对我们来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全地的人，一定得救的人都能够得救。当然在神那里有个数字，就是外邦得救的人数能够千万。底下我们看第二节，他就讲到以色列为什么不能得救，为什么到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还有绝大多数就是到现在来时也是这样。我们知道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啊，在联合国呀啊，就是已经什么，他们的旗帜升起来了，以色列复国了。但是以色列的复国并不等于复兴，到现在以色列得救的人可以说在他们全国来讲是4%，0.04%啊，是这么少的人数。就基督徒来讲，到现在他们还有拉比，到现在他们还信奉的是旧约，是非常可怜呐。为什么呢？第二节大家看，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有热心，但是呢他们是什么呀？但却不是按照真的知识。这句话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21章也提到，就是以色列人在当时来讲，犹太人信主的不少，信主的有几万，但是呢他们却是为律法热心。热心，你到底热心于什么？为什么他们向神有热心却是为律法热心呢？那下面一句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热心，但是他们没有真知识。这个真的知识就是对基督和他所带给我们的救恩，他们没有一个真的认识。所以知识很要紧，我们对主如果不认识，你就不能信靠他，你更不能够去跟随他。我们要认识，我们不是说知识不好，乃是说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所以以色列人有热心，他们很热心，他们为律法热心，他们却不是按照真的知识。这个真的知识就是我们对神的救恩，对于基督和他的救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认识基督来，人子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是我们因信而得到救恩，这个真的知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但知道，而且实实在在去接受，去信靠，这就是真的知识。 但是犹太人没有，只有热心，那没有真实，就等于不知道。这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说过这么一句话，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他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这就是没有真知识。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知道，那头头是道，说起来呀一套套，但是没有真知识。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知识，就是正确的对真理正确的认识，再加上我们生命的体验，我们实际的行动，实际的对知识的接受，这是真知识。那所以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信主。底下又一个因为，第三，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就是他们所以不能得救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只有热心没有真知识，第二个原因因为什么？不知道神的意，他们要立自己的意，所以这里就两种意。所以第九章给我们看到律法的意和信心的意做了一个比较，第九章的最后一段，现在这里又讲到两种意。这两种义，我们看看犹太人呢，他们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那个义，就是因信而得的这个义，而是他们是什么呀？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所以这就是神的义和自己的义。神的义是我们因信而得到，那就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以后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这是神的义。所以犹太人所以不能蒙恩，我们现在要知道，要清楚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就是没有真的知道，可能他们以为自己知道，所以呢想要立自己的意。这个自己的意是什么呢？就跟神的意是相对立的，就是靠律法而得的意，叫做自己的意。这自己的意就这里头有个自己两个字，这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凭着自己的行为，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挣扎，自己能够靠律法而得意。所以主的救恩要完全排除自己，没有自己，你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半点也不能做，一切整个的救恩完全是基督为我们成了，为我们完成的，所以不需要你自己。所以这里你想要立自己的意，结果你就不能服神的意，神的意，你跟神的意就是对抗，你也得不到神的意，也不服神的意。所以他们就逼迫教会啊，他们逼迫耶稣，逼迫使徒，甚至他们逼迫都以为自己是罪。你看那个伤害斯提凡的也好，那杀害主耶稣的，杀害斯提凡的，迫害教会的，他们都自己以为对呀。像保罗也是这样，曾经是扫罗逼迫教会的这一个扫罗，他是怎么样观点？他说我是不知道的时候做的，他以为自己对，所以这就是他们很可怜呐、啊，不明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详细的好好的读这个关于这个九十十一这罗马书呢？因为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很可能要面对的犹太人，而且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事情，将来我们要去耶路撒冷的，将来我们要去啊，那里要建立安提阿的啊。如果你对犹太人到底他的毛病在哪里，他所以不能蒙恩在哪里，那我们就不能够对症下药，你不能够来跟他来谈到，是吧？所以犹太人有他的长处，但是他的长处反倒成了他的短处，成了他的绊脚石。所以立自己的意，自己的热心，自己的意，结果呢就不能服神的意，就得不到神的意，也不服神的意，与神的意是对抗的。所以神的意很要紧，罗马书第三章就专门告诉我们，讲到神的意，神的意就是借着他的血，靠他的血和我们的信，是我们白白的得到的这个神的意，我们也就因信称义。神的意怎么领导我们？就是白白的，是耶稣的血，他为我们付了牺牲流血的代价，而我们只是要信心的接受，这就是神的意领导我们，不是立功之法，乃是信主之法。在罗马书第三章很特别的，不是立功之法，不是靠自己立的功劳，自己行为。所以基督教以外所有的宗教，大家去看嘛，都是靠自己，都是靠行为，不是善德就是善功，要么修行，要么苦修，甚至连天主教都在内。天主教很讲究啊，苦修主义，又是禁欲主义，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是靠这些。如果你想立自己的意，你就不服神的意，你就得不到神的意，你就不能得救，仍然是与神对抗，与神的救恩，所以就逼迫教会，苦害教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第一段里，所以为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他的心愿和他的祈求，他是怎样的为他的骨肉，为以色列的得救而付代价？ 这不是一个没有原因的，是吧？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只有热心没有真知识，他们要立自己的义，却是不知道神的义，也不服神的义。下面第四点就是说，他们也更不知道律法的总结到底是什么。读了半天律法，他们最夸耀了，我们信摩西，摩西是我们。我曾经在广州遇见一个犹太人，那英文讲不了几句，我也跟他讲讲，跟他传福音，啊 ，no no no， 使劲的摇头，你跟他讲什么也讲不进去，啊，这个犹太人，啊，他认为耶稣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先知，一个很好的人，他就这么认为，他根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信的就是摩西，就是摩西，啊，摩西给他们带来律法，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与世界的人与一般的人都是不同。啊，所以他们非常刚硬的。所以第四节就是这一小段的一个中心呢，也是这一章的中心，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最近我们读过几次了，查过，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律法的功用、律法的目的、律法的最终的终结是什么？律法是蓄蒙的师傅，把人引向哪里？引向基督。是吧？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个意思就如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一样，告诉我们律法是蓄蒙的师傅，律法也不是一点用没有，律法本身是善的、是好的，但是呢，它的最终目的是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因为律法不能救我们，律法不能使我们得到神的义。如果律法能够使我们得到神的义，大家都去修行吧，大家都去使劲努力吧，怎么刻苦吧，那耶稣也不必来到世上。所以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是第八章，我们最近刚刚读过第八章，大家看一下这一节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肉体软弱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我们行不了律法，你行不出律法来。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为我们成了一个罪犯，为我们被定罪，然后呢，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在什么人身上？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就是律法的义，也就是律法所要求我们的义，我们最终能够得到，但是怎么得到？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又要因着我们要随从圣灵，依靠圣灵，那你就能够遵行这个意思，你我们就能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律法的义你不能够靠着它去得救，你根本不能得救，得救只有靠恩典，得救完全没有我们一点的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行为。所以这里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句话我们要大家要更深的来思想，就是说律法的一切所规定的所要求的之中都应验在基督本人的身上，在基督身上，也可以说基督代替了律法当中一切的一切，特别是礼仪方面，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人犯罪就要献祭，早晨犯罪献一只祭，晚上犯罪你还得献祭，牵牛来牵羊来，赎罪祭赎千祭你都要献祭，而且有祭司来什么呀，来为人代赎，这个牛这个羊还要宰，宰了以后还要剥皮，剥皮以后还要切筷子，切筷子以后还要把它放在坛子，还要烧，你看多麻烦，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叫人怎么样，良心得到平安啊！这个血不过是象征性的，其实牛羊的血断不能赎罪，只是基督的血才能够赎罪，所以基督来了就代替了旧约的律法的这一切，所以说耶稣来了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了律法的礼仪方面，就是废掉礼仪方面是废掉，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说律法的一切至终是应验在基督身上，基督也就代替了这一切。所以在罗马书一处是在第七章告诉我们说啊，因为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使我们对律法死了，所以我们服侍主该怎么服侍主，第七章的第六节，大家听我读后面一句啊，就念这一节吧，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这个死了不是说我们死了，乃是基督替我们死了， 在律法上替我们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大家看下面怎么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七章六节，罗马书七章六节啊，就是说我们服侍主不是在老样子，按旧约的那样子了，是按照心灵的新样，在小字里面就是按照圣灵的新样，圣灵的样式来服侍主。这就是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是基督。希伯来书十章一节也有这么的话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说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的一样的祭物将来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律法是什么？是影儿，律法是个影儿。谁是真相？基督是真相。我们打个比方啊，最好的比方就是现在这个 copy， 是不是？我们去 copy 一样东西，我们去复印一个文件，那最主要的是你这个原件。如果你交上去，你要办一些事情，你要这个原件。但是呢，你可以把它 copy 一份，变成附件。所以律法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个附件，影印出来的，是个影儿。真相是基督，真相是基督。所以基督既然来了，那你就不是要还是活在律法里面，乃是什么呀？乃是要知道基督，要接受基督，以基督为主，基督是那个真相。哥罗西书第二章也是同样讲，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16到17，那这是个保罗的教训，里可能在好多卷书里面都有，我们现在找一处圣经，就是二章16节17节，大家听我读。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十七节，主要是十七节，大家听，这些就是这些个律法的礼仪啊，节期啊，守节守日子安息日啊，这些规矩，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大家看见没有？影儿和形体，形体就是这个原件，这个本物，这个实体就是基督。这犹太人追求了半天，追求了半天是个影儿，律法是个影儿啊，把那影像基督，那个实体是基督，而且基督已经来了，那当然就代替了律法，就代替了。不但成全了，也就代替了律法中某些方面，就是礼仪方面就代替了。所以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就是最后你应该去皈依基督，去信靠基督，去归信于基督。底下说怎么能够信他呢？啊，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义呢？就是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律法的总结既然是基督，那你怎么得着基督？你怎么样就能够得着神的这个义呢？就是使凡信他的，就这个信字，就这个信。啊，犹太人就是不信，你看，你别看就这一个字，犹太人就是不信。他从头脑里自己认识，但是他真正的他不肯信啊，他自己有自己一套，他不信。你不信你就得不到神的义，所以不服神的义，也不知道神的义，而且还要立自己的义。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所以保罗说，我心所愿的，我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所以保罗把这个真理，这个道理讲明，也说实在的，也是使犹太人也可以看到啊，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啊，认识到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啊，而不要凭着摩西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是说吗？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五节，第五节到十三节，第五节到十三节，这里又是给我们再次强调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的不同。就是说不明白信心的义，就是说犹太人呢，他们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明白信心的义。所以还是接着讲，在这里呢好像给我们一个比较，使我们更清楚那个信主之道，什么叫做信主之道。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五节，摩西写，那就是说的第五节和第六节就是两个义，两个义。一个意思是什么？出于行律法，行律法而得的义，你就能活着。这是在旧约，在旧约，这是摩西的话。但是第六节呢，这就告诉我们是出于信心的义，这是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恩典，是信心的义，而不是出于律法的义。律法的义谁能得到？谁也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犯了这条，你这条能够做到了，你那条又是做不到。所以人不可能全部的律法你都能够遵行， 是吧？所以说我又出于信心的意如此说，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信心的意是很容易的，很简单的，并不是难得到的。所以他就引用了申命记三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保罗这里引用的这一段话和申命记三十章那段话似乎有的地方有点改变，不完全相同。哪个地方不相，哪个地方相同，哪个地方不相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是不是？你看看他这里怎么说，他这个引号里面啊，我们自己可以有机会，你对对申命记三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里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像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像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所以底下他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在申命记三十章是说，主的道离我们不远，说主的道不是难行的，不是说你到什么呀？你到天上去得主的道。也不是你到海外你去把主的道拿来，所以这里保罗把这个道改成基督，所以这个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基督就是道，道成肉身，是不是？这意思说你接受基督不难，正如同旧约里摩西说，你接受主的道也不是那么难行的，主的道不难，为什么不难？因为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所以他就简单的说，就是就在我们口中，就在我们心里，所以心和口就这两件事，你心你口这两件事，你得到了主的道，就是真正得到的。所以他说，就是我们所传信主之道。所以信主之道简单到什么程度？在你口里，在你心里。那下面就解释了，怎么样叫做在口里，怎么样叫做在你心里。信主之道不难，不是你上天，你还在爬到天上去，你把这个道能够拿下来，也不是你到海外去，那你去怎么去得这个道，乃是就这么近，近到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口里。所以摩西呀、啊，真是谆谆教导，天天教导他们，这不是在你口里吗？主的话就在口中，天天我们大家都读，但是在你口中还要在你心里，在你心里是最要紧的。所以下面就解释什么叫做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信主之道。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的要得到信主之道。保罗今天讲这个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信主之道，所以他们热心了半天都是为律法热心。所以下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得救，怎么样叫得救。那第九节请大家一起念，你若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看简单到什么程度，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信什么，那你要具体要知道，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你才得救啊。有的人我心里信，实际他根本没有信。那有的人是这样，我信，他嘴巴上信，口上信，他心里根本不承认。你必须信什么？信耶稣的这个全备的救恩，他不但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而且还为我们复活。所以罗马书四章的最后一节，四章的二十五节就是提到了，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所以相信不相信，接受不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在新西兰就有一个人，他说我什么都能信，我就信不来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他等于没有得救，是不是？他就信不来这一点。后来我就给他解释这个麦子，说我上帝创造这个麦子，你这个麦子就是死里复活，冬天把它种下，我们在北方啊特别看这个种麦子，是不是？冬天在这个冬天没有来到之前就种了麦子，那经过整个的冬天大雪覆盖，这麦子死了，它不死了吗？死了烂了，是这么冷的天把它冻也冻死，是不是？但到春天的时候，因为它里面有生命，所以它死里复活，以后结出许多子粒来啊。所以神的创造在第一天都给我们看到死里复活的这一个实际，这个真理，这个现象，他只是信不来，那你没有得救。你口里承认，你心里要相信，相信的意思你接受耶稣，实在是他为我死，为我复活，给我们带来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而且叫我们称义，所以这就得救，这就得救。你看这节圣经不是讲到口和心，这个口的意思就是说你承认，承认是因为你心里先接受，一个人心里不接受他根本不会承认，这个承认平常的讲的就是举手啊觉知啊，你真正的要承认才行的。他不承认，他心里没有接受，你让他举手他也举不出来，他就举不出来这个手，所以他还有疑问，只等到他有一天他实在是从里面接受，他心门打开，他真的把耶稣接到他心里来，知道这一位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基督，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最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坟墓是空的。你看其他所有的宗教，你是这个是那个，我们不要去提他们的名字，是这一位是那一位，多少多少宗教的教主，他们很敬佩，他们写了很多的书，他们很多的著作，他们有他们的信念。但是这些人他们的坟墓现在都在，都死了，哪个复活了？没有一个，没一个复活。但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不叫教主啊，他们都是教主啊，他们的信仰都是他们的教主。我们的救主是死里复活的，他的坟墓唯独他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才值得我们信，给我们带来复活的生命。所以就必得救，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这么简单，犹太人就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他坚持他自己的那个律法的义，律法的义。所以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到这个程度。心里相信就可以什么呀，就可以称义，就可以称义了，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称义和得救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称义也就是得救，就是得救就是称义，是吧？所以不是靠着自己的立功，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也不是靠自己能够遵守律法，也不是靠着自己的办法，修行苦修，做什么善德，做什么善功，都不是。这路德马丁啊，就是从罗马书悟出了一个真理。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修士，在修道院里面，天天就是爬这个钉子的梯子，满身都是血呀，爬来爬去，好苦啊，好辛苦啊。所以天主教他们是认为苦修就能成圣，什么小德勒萨了什么的，我常听天主教徒跟我讲，他们很佩服的这些个圣人圣女，是不是？实际是什么呀？都靠自己的办法苦修。所以后来他知道了，这个是什么呀？是信呢、啊，是因着信，绝对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啊！而且你怎么苦修，你最后还是不能得救啊，你不能成义啊。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底下保罗引证经上的话，我算了算，九章我们知道有十处圣经呢，保罗引证旧约，证明这个救恩，证明以色列人的光景。现在第十章，保罗仍然引证了很多旧约的圣经，就说明旧约和新约的一致性。整个的救恩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证明了这个救恩的实在，它的真实性。所以第十章仍然有十处圣经，他引证了十处圣经。那在旧约就提到了，所以他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知羞愧。所以你不信这个石头就成了你的绊脚石，是吧？犹太人和心里面并没有分别，这又是一点了，告诉我们。所以这一段里面是五节到十三节，所以第一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信主之道不难，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第二点告诉我们，信主之道的这个得救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这么个条件，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只有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个信是信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下面第三点是什么？在这一段里，第三点就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分别，都一样的得救，一样的方法，都是靠信心，都是凭信心，是没有什么特殊。这就是第十二点，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是吧？所以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十三点，是吧？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分别，只要你信你就能够得救。所以教会是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以弗所书啊给我们讲到三同，以弗所书第三章六节到八节啊，保罗深知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三同，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可以说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达到三同，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应许，达到三同。所以这里说同有一位救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没有分别，是吧？所以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面，将来都会被提的。什么人不能被提？是犹太人，但是他没有信主，他不能，他没有在教会里面，所以将来没在背景里没有份。所以作为整体来讲，以色列是在被落在大灾难当中，是落在大灾难里，这是圣经明明给我们讲的。所以这里告诉你得救多么容易，信主之道就是第十三点，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主的名啊，主的名有赦罪的权利， 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主的名是吧，这个名是神把他高举，这个名是主耶稣为我们死里复活的，这个名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他怎样的为我们死而复活，为我们舍己卑微，神先顺服于基督死在十字架，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所以这一个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也看到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相信呢，我们现在天天祷告付代价，为东欧，为西欧，为北美，为非洲，为澳洲，为亚洲，为东南亚，你只要祷告祷告，圣灵做工，将来有一天传福音就这么容易，你只要去传就有人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圣灵的工作，这实在不是人的工作，使徒行传也提到，那当五旬节灵降下来的时候，彼得一次讲到人人扎心，就有多少人悔改，3000人，以后5000人悔改，那是很短的时间，耶路撒冷就几万人得救，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到13节为止，这是第二段，第二段就告诉我们信主之道，这里啊提到了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的不同，怎么样得救？啊，信主之道怎么得救？而且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你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14节到21节。14节到21节这段是讲的选民的悖逆，保罗回答了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就说明是选民啊，以色列他们的一个对福音的一个态度，对救恩的一个态度，哪个问题呢？15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保罗每个问题都有回答，这是第一个问题，没有称奉差遣，那就是说你没有差遣呢，怎么传道啊？我们怎么信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没有听见，人没有听见吗？意思说啊，这两个问题就针对着犹太人，啊，他们不能说没有奉差遣，神实实在在是从早起来差遣众仆人众先知向他们传，他们都不听也不信，是不是？第二个就是没有听见吗？那神实在是不但借着先知来传，而且后来还借着外邦人来激动他们，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第14节到21节讲到选民的悖逆，那这一段呢也特别重点讲到几个最要紧的，就是猜传信听啊，这几个字是非常非常要紧，就是说这个选民的悖逆他们不得救叫做无可推诿，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传道而来，传道是从差遣而来，啊，对于选民来讲，神对他们来说都做到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不听又不信，所以你不能说没有人差遣，也没有人不能说没有人传，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所以对我们也是有益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奉主差遣要去传，有人传就有人听，有人听就有人信，所以听到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传道而来，传道是从受差遣而来，你看你们这几个字都是相连贯的啊，听信传差啊，传差，所以我们要求主啊，使更多人受主的差遣，去传主的福音的重要，是吧？但是对选民来讲，就是这么样给他们，叫他们向他们传，又有人受差遣叫他们听，他们还是不信。所以最后一节就落到神整天都在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就说明他们到现在还是在悖逆，还是在悖逆。当然，不仅是犹太人，现在很多外邦人也是这样的悖逆。所以需要我们付代价，需要我们去祷告，我们受差遣，我们去准备，我们要去传扬主的福音。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14节开始，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怎么能听见呢？没有差遣，奉差遣，怎能传道呢？14节就给你讲到了这14、15两节，这里就包括了这几点，是不是？没有人信，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怎么能信他呢？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你说你怎么让人信？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碰见一些慕道友，希望你们常常来，因为你能够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你多听就知道了，你多听就好了，你别马上说你信呐，啊，你信呐，啊，他说我信什么呀，啊，我信什么呀，我根本不懂你们的道，你怎么信呢？你就提醒劝勉他，希望你多多来多多听，你听你就会信了，是不是？多听他就明白真理了嘛，他就信。你不能说你信呐，人家信什么呀？他不知道他信什么。所以说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怎么能信他呢？所以一个人信就会求了，信就会求了，所以最后是一个求，是不是？所以没有信他怎么求啊？他求什么呀？他不知道求些什么，是吧？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传道而来。所以我们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我们大家要传，今天你我不传有祸了。最大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普传福音到天下，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信道从听而道而来，听是从传而来，你没有人传他怎么听见？所以现在大家很多报纸大家看上这个报刊上不是都听吗？未得之地啊，多少地方，所以短宣长宣，很多人暑假都利用这个机会，为什么呀？因为要去传呐、啊，许多未得之地他根本没有听过福音，他根本不知道耶稣，他怎么信？是吧？所以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底下保罗引证一句话了，所以这就是针对犹太人，你不要以为没有人传，在旧约里就提到了，提到什么？那就是以赛亚书52章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神早就差遣人啊，历史历代都有人，他们的脚中非常佳美，所以你去传福音，你就是佳美的脚中、啊、虽然人可能瞧不起，我们可能被藐视，被轻看，受逼迫，但是主看，主看，在主里的看，那就是佳美的脚中，受苦的脚中，是吧？把福音让我们的脚普什么呀？踏遍什么呀？海内外，踏遍普天下，那你这个脚中是佳美，为什么呢？因为你传福音，报喜信，报佳音，这个是最美的脚中，所以求主给我们要去传，我们不传，没有人信，没有人听见，没人听见他怎么信？所以现在传福音的手段有各种方面，许各种媒体，用网络传，用电台来传，是吧？用天上的卫星来传，是吧？用各样的方法来传，用文字传，用我们亲自去讲道去传，啊，用我们的行为来传。总而言之，要传。你不传，没有人信，没有人听见就不能信。底下16节，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里就是暗指着，这个意思里面就指着犹太人不信。所以以赛亚53章第一节就是先知的叹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求耶和华的膀臂啊，向谁怎么伸出来呢？那就因为人不信呐、啊，不信，是不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就是很多人还是不信，不信，听了又不信，这就是自己的责任了，是吧？可见的，所以保罗说了，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那就是说我们到底传什么？传基督的话，保罗就是传基督的话。保罗现在传在罗马书第19章、10章、11章，你看他传神的话，传什么？在当时来讲就是传旧约，因为在保罗的时代，那个时候福音这个新约还没有成全呢，是不是？所以传什么？传主的话，主的话就包括旧约，也包括新约。所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基督的话，整本圣经啊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都可以说是基督的话。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这就是责问这个犹太人呢、啊、难道你没有听见吗？当然听见了，所以犹太人他无可推诿啊，他能说他没听见吗？是啊，耶稣在传，以后门徒传，使徒传，他们还是不信，说所以人没有听见吗？当然听见了。所以保罗回答说当然听见了，他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是吧？这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吧？所以要传呐、啊，这个声音要传遍天下。所以听到的人他就不能说没有听到，除非有的人是真没有听到。他听到了，他们难道说没有听到吗？啊，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底下19节，我再说，以色列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话啊，又有以赛亚说话，所以这里连着他引证了好几节圣经，所以以色列人不能说不知道，有摩西讲，摩西讲了，以赛亚又讲啊，有众先知都在传。摩西怎么传？我们说这一段是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这个就是在申命记，那是先知摩西啊，当时在讲，因为以色列悖逆，所以神把他们背掳到外邦，那就等于借着外邦人等于激动他们，触动他们，那等于也是在传，那你们犯罪，你们就被辱，那这无形中就是用那无知的名在触动他们，你们的怒气， 这不也等于在传吗？你们为什么被掳？为什么这么悲惨？为什么这么卑微？为什么这样的这个羞辱？被掳亡国，那不就因为你们犯罪得罪什么？这也是等于在传吗？啊，因为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所以说，历史历代的先知啊，都是啊，他们在呼喊，甚至有时候神对以赛亚说：“你要大声喊叫，你要指明我百姓的过犯，雅各家的罪孽，要大声的呼喊。”所以，对于以色列讲，你们不能说你不知道，你没听见，就是信不信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这第十章还是讲到犹太人，所以不蒙了，就因为不信，就因为不信。不信就是悖逆。什么叫悖逆？我们常常也会这样的啊！神的恩典这么多，神的话这么多，你还是什么？还是不信？你不信，所以你不顺服；不信，所以你就不肯接受。所以这就是悖逆。所以说，至于以色列，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都是以赛亚书所引证的话语啊！所以我们今天求主给我们做一个听信、谦卑、顺服的人，我们不要悖逆。我们还要预备好心去向那个悖逆的人、悖逆之家去传福音，去传主的道，好像以西结一样。最近我们查到以西结书，以西结蒙召，神怎么说？我差你去往悖逆之家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必知道他们中间有先知，或听不或或不听，你只管讲，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就是明明讲。所以我们将来传福音，可能非常可能的，有些人就是更逆，就是悖逆，但你还要讲，你还要传。所以保罗多大的忍耐，对于他的骨肉，对犹太人啊，所以保罗传福音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无论是对外邦人还是对犹太人。所以九章、十章、十一章，他就阐明神永远的计划在犹太人身上，也在外邦人身上啊，没有因着犹太人不信就废掉了神的信，神就弃绝了他们。犹太人不信，就恩临到了外邦人，以后借着外邦人又激发他们啊，激发他们，他们的这个使他们能够最后之中犹太人也要信主，所以最后是雅各家全家得救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啊，在这最后一段就看见选民的悖逆，也看到传福音的要紧。我们一定不要灰心，我们有的时候也遇见很多人刚硬啊，我们只觉得我们传的不够，还有很多人到现在没有听到，所以他们不信，那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保罗以传福音为欠债，那以为欠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说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今天我们欠的债也太多了，欠我们骨肉之同胞的债，也欠全世界人的债。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也欠美国人的债，我们在美国蒙的恩典了啊，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立得脚，能够住下来，我们实在觉得亏欠，我们欠债啊，我们各个方面我们都在欠债。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么一颗心，有这么一个愿，有这么一颗心，有这样的求啊，就是第一点，我心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到底是什么？求主给我们有保罗这样的心，保罗这样的愿，保罗这样的求，就是神的心愿，就是愿意万人得救，就是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求主把这样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不白白的读。